文。
本节目是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。播出时间是上午十点到十点半，留言电话是281-561-9747，网站是 swtychina.com， 欢迎收听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白健，听众朋友大家好。
哎，咱们这个啊，佛啊，天国啊，基督啊，这些东西的橘子和苹果比来比去比了两周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。
主耶稣这一个问题他问得太准了。那个时候耶稣进了圣殿教训人啊，祭司长民间的长老就来问他了，你仗了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？那耶稣的回答就说，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。其实他这个意思啊，也或者可以说，我只要问你们一句话就可以了。
哎，对啊，老实说这句话读来读去，经过这两次我们的节目做着，我自己也更深的体会是，但他就提出了一个衡量的标准。
对，万事万物的一个标准。
对呀、啊，特别对我们基督徒，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看问题、哪个角度来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这么多的知识啊、智慧啊、人文主义的东西啊，这都提出这么一个标准。
天上来的呢还是人间来的？这个问题讲出来，当时那些祭司长啊、长老啊，他们马上就下去讲小声话，因为这个问题要挟性太大了。他们的习惯也是这样子啊、第一个商量啊，也不是讲实话，哎，用种种的考虑之后说了一句这个 political correct 的话，四平八稳的话。这个在今天在美国过日子最容易听见了。
对啊。
新闻报道啊，或者总统发表演说啊，哎，里面很多的字都是经过斟酌的。但是他那个斟酌来斟酌去啊，主要就是干什么？尽量能够少冒犯一些人，少得罪一些人，
对啊，
然后能够把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好。当时他们就这么商量的。因为主耶稣只给他们两个选择，你要么就是从天上来的，要么就是从人间来的，这个选择也很对。那他们就说了，如果我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那他一定再问我们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如果我们说是从人间来的呢，我们又害怕百姓，因为他们都以为约翰为先知，
对，是从天上来的。
对，那这个考量也是今天我们很多人的考量事情的一个考量，很自动的就是避免任何一种绝对的说法。绝对本身呢、不是一种推理，所谓绝对就是一杆打到底的。
对呀、
主耶稣就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，拯救我们拯救我们到底，他从天上来他就从天上来到底的。
前段时间我们也在查这个约翰福音啊，上面有一句话，他说也是主耶稣基督说，他说世人不能恨你们，确实恨我，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。主耶稣基督做的事情跟这世人的事情啊，是不是可以说不那么和谐？或者
他麻烦的是这样，你从天上来做天上的事情也就罢了，我们从地上来做地上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天上的事情来到我们中间，他还带着一个判断，他带着一个天上要做事情的一个进程，
就是一个权柄，是不是这么说？
他跟百姓说，你们所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恶的。为了这个恶，神还要干什么？审判。从这个审判里面，神还要把人分开。
所以大家都听得不舒服。
因为所谓天国，它就不是一个推理，绝对的事情，它就是一干到底。要么有神，要么没有神。有神，他就可以随己意做事，而且他很可能已经做了事。这个事情他怎么做，他可不可以写在圣经里告诉我们知道？可以。他可不可以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？可以。你跟他没话讲了，你根本没有一个认可的立场来跟他讲理，
哎，
对不对？
所以听蒙哥讲之后，我本来不想讲，是呢，又忍不住回到我们前面讨论这个佛的问题上。像佛教的话，看到就是说它里面啊，好像人都可以接受。
那当然了，
哎，大家都觉得啊，这个东西很有味道，
哎，
但是这里面缺少一些什么公义啊、真理啊，
对
啊，这么一些基本的概念在那。
因为那些话一讲就不佛了，
对呀、
他只能够讲一个没有定义的字。完全是个人去摸索，个人来定义的。比如说涅槃啊，什么 南无阿弥陀啊这种东西，对吧？或者佛这个字儿，本身是你靠着自己慢慢去摸索，慢慢去体会，你自己有一生的时间以及各种的闲情逸致啊，慢慢去照你的喜好去定义，这两个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概念。
不，就是说我们用个现代一点语言来说吧，佛给我们感觉就是一种完全是一种相对，圣经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种绝对主义的东西，
而且是从神那里来的，对
对，从神那里的坚如磐石的那种基础在那，这是给我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。
嗯，当时这个祭司长啊、长老啊，他们这个考虑的观点就是，我们要是这个怕百姓，不能够说他是从人间来的；若是说他是从天上来的呢，那显然这个天上来的事情就对我们有进一步的要求。因此我们就活在这个夹缝里面。其实主耶稣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显明，他们尽管在圣殿里面服侍，尽管在百姓中间教导旧约圣经，可是这些话并没有真真正正进入他们的生活层面，他们行事为人也并没有把这些东西拿出来做标准，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状况。
嗯，你就是说他并没有把圣经的话来作为标准，
和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样啊。你问一个年轻人，你说假如神是真的，假如圣经真的就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话，假如对你来说啊，只是个假如，因为你还没信嘛，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，他为我们的罪死，他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我们永远生活的一个国度不是地上的世界，是天上的世界，那你认为这样一件事情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那影响当然非常大了。
大到什么地步？
大的这个是生命的最基本的东西。
那个年轻人如果真是把这个话当真啊，他就会说，那我当然今天什么事情就不重要了，对不对？我以天上的标准，以神的话为准，我应该就丢下一些去传道，去做主耶稣要我们做的事情。对不对？
蒙哥这一句杠子又打过来。
我没打你呀、
没有，是没说你打
我。我们这年轻的基督徒最喜欢问的就是说，诶，照这样说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每个人都丢下一切去传道？
嗯，
很多人喜欢问这样的问题。
蒙哥肯定也有回答在那。
我有一个很好的答案。然后你如果说是的话呢，他就会对你讲说，那如果大家都去做传道人，那谁还来听到呢？前面一个问题是真问题，后面一个问题啊是给自己开脱的借口。
这倒也是，
对不对？
不要怕没人来听到。
对，因为不是所有的人同一天生下来，所有的人同一天信主，所有的人同一天奉献做传道。不是这样子的。那所以一般如果有基督徒他问我这样的话，是不是所有的人都应该丢下一切去做传道人，你知道我一般给他的答案是什么吗？
那蒙哥自己说吧。
我一般我会反问他一个问题，我说，你怎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呢？你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呢？你觉得这个问题是神在问你呢，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呢？你从哪一天开始想啊？有的基督徒不想这个问题的，你知道吗？
我觉得可能这位年轻人又在想这个问题，又不知道怎么处理。
既然你在想这个问题，你就必须要考虑一个情况，就是是不是天上的那位在跟你说话，他是不是在跟你要东西？他是不是要你出来做传道？那至于他是不是要全世界的基督徒都出来做传道人，我不知道啊，那是主的事情。你看一样的嘛，如果是从天上来的，就有下一步的要求，下一步的要求，这个要求是把你地上一切都否定掉了。这不只是一个推理而已，直接威胁到我们的每一天的生活。
对，所以大家对这个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。
回避的态度。那你当然就不能说这不是从天上来的，那老百姓要不同意你了。但是他们呢，这个祭司长长老啊，他们给耶稣的答案就说什么呢？我们不知道。
不知道。对。
对，我们不知道。
他至少怎么说啊，他没有撒谎吧，可以这么说。
这个或者说撒了一半的话，其实他不是不知道，他是决定去回避他所知道的。
对。
或者他对于他无法决定，又感觉到如果我做了这个决定对我的威胁太大，所以我干脆就停留在这种三不管地带。
这倒也是，实际上他已经知道了，答案是知道的，当时觉得这答案出来的威胁性太大，就是这个情况。
对，你像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，我们很多的同学啊，包括我们自己啊，会谈恋爱， 对不对？哎，交个女朋友，尤其在大学里面的，有个特色啊，越是爱情长跑啊，越不容易结婚。
是吗？
是啊，但可能白建你是很老实，所以对吧？
我跟我太太谈了七八年恋爱，没问题。
哎呦，为什么谈七八年恋爱？你们是很早就开始谈恋爱呢，还是怎么样？那正好我想我问对人了。
谈不上，哎，这个问题不能，我不是自找麻烦吗？
你当然是自找麻烦了，因为至少我在大学里面看到很多这样的情况。你们两个人竟然好起来，也认识了这么多年了，那为什么不结婚呢？哎，你到最后你常常会发现啊，那个男孩子啊，他觉得这样也蛮好，你懂的意思吗？
这种心理还是蛮多的。
哎，这种心理蛮多，所以在那拖啊拖啊拖啊，
不想结婚。
哎，从女孩子这边往往就知道的很清楚，你呀、啊、又想跟我在一起，又不愿意负这个责任。
哎，问题就在这，就不想承担整个责任。
你就活在一种模模糊糊的状态里面。
我有时候啊，这也不一定的，有时候可能他就是说从这位年轻男的这边来讲，可能不是说不爱这个女方，
嗯哼，
但是不想过早的承担，还是这个话是
吧？七八年，我得七八年算不算过早？
谈恋爱开始比较早嘛？
哦，你们开始比较早，那就另当别论了啊！
我天才，结婚的时候正好符合晚婚年龄，知道吗？
哦，所以你还拿过奖金是吧？
就是说晚婚年龄实际上是在国内那时候是刚可以结婚的年龄，不能比这个早。
对对对对，那
婚姻法规定22岁，但是晚婚的年龄，他每个有个计划生育啊，或者这种政策啊，规定你不能早于25岁
啊。我都忘记还有这一套了，哎。
对呀、
啊，因为
所以所谓晚不合晚婚年龄是意思就是你不能够早于这个年龄去结婚。
对，他免得你们生太多孩子，就是。
哎，对呀、
啊。对对对、嗯，免得你做超生大队队长。哎，我们世外桃源有好几个同工都是超生大队了。
哎，到美国就不一样了，放开了是吗？
好了，所以他们就说我们不知道，其实他们知道，只是他们不敢去面对这个知道。这个从天上来的这把尺子太厉害了。
嗯，对。
那耶稣就说了，这个我们前几次也提到了，你们既然不愿意做决定，你们既然要对我说你不知道，那我也不告诉你们。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，这是我们在慕道的时候探索这个信仰的时候你必须要做的一个决定。你这个决定不做啊，你很难再从耶稣那里听见什么。
这怎么说？
我记得我有一次我跟一个老朋友很多年不见面，后来我们就坐下来谈，他倒是蛮热切，立刻提出一大堆的问题，那我就把所有的问题放在旁边，我只跟他谈了一个观念，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那个最简单的观念，就是这个约的观念。所谓约呢，是从谁发起的？是天上发起、神发起的，还是人发起的？他马上就知道，
那是天上人、神来发起
的。对对对对对，神发起。如果圣经是神发起，圣经可不可能是神发起的？你觉得这是不可能的，那我们就没得谈。如果圣经是神发起的，它里面说什么你就信什么，对不对？那我那个老朋友他就跟我讲。你要这样讲我就没办法跟你辩了，我们就没得谈了。我说是啊，是没什么好谈的，这问题没什么好答的。你真真正正要答的问题就是到底是天上来的是人间来的。你如果这个问题不答，你就觉得你有很多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对。
是不是？
这个我可以理解。你如果是把它看作不是天上来的，也是从人间的，这是和人间来的，这个完全可以，什么人都可以讨论嘛，对不对？
对啊。然后你写了一笔记本的问题。你说从来没有人能够答我的问题，也没有人给我一个满意的答案，我告诉你连耶稣都不答你，因为你先把这个当成一个人间的道理，必死的人怎么可以与造他的主来理论呢？这是开玩笑，我们怎么可以跟神来辩驳天上的事情？
对呀、啊，
从天上的国度到永远的时间，到神永远不变的旨意，到他已经做成的事情，还有他要我们怎么样进到天国，这一切哪里你有说话的余地呢？有没有可能啊？就像我们刚才一再说的，神开始，神发起，神决定，神已经做了这件事情、就是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被称为也自称为神的儿子，为世人的罪钉了十字架，死而复活，又把这一切的事情借着旧约的预言、新约的记载，通通已经告诉了我们。你八辈祖宗的话没生下来之前，这件事情都已经做成了，这个叫从天上来的。
祖宗生下来之前，对啊，
对啊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呢？你问了之后，你能够改变他的计划？上帝一听说觉得，哎， 还是中国人聪明啊，这个小王这个主意很好，让我把旧恩回头改一改吧。有这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没有这种可能，就少问几个问题。
当时啊，就是我的感觉，你就这个特别对，出信主的朋友啊，或者是这个福音朋友啊，往往这种问题很多很多。
对，那为什么他会很多很多？因为他还没有立定心意，决定说到底。我在读圣经的时候，我在审查这个旧恩，我是明白这个神计划的时候，哎，是从哪个角度来看？是从地上的角度来批判天上的事情呢，还是从天上的角度来否定地上的事情？
啊，那么人家就要说，那你蒙哥或者是圣经不是在这宣扬蒙愚昧主义吗？
你如果这样讲，当然是可以。你又来了个人间的名字，把天上的事情叫做愚昧主义，那你就去叫吧，对不对？他连。不知道主耶稣都不回答他什么，你要是自己以为知道还替上帝取个名字，有的人说上帝很残忍，有的人说上帝这是愚民主义，有的人说这是骗小孩的东西，那你还期望主跟你说什么呢？主不跟你说什么了。
对呀、啊，上次不是一个听众留了言一大堆写在那。
Yeah， 但是当时主耶稣对这些犹太人呢、啊，还是说了一些话，只是他就开始用比喻说话了。耶稣为什么带着这些门徒进耶路撒冷进圣殿，把这些事情做在他们面前，那就是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一个非常非常隆重的卫兵换班仪式啊，旧约新约服侍神的人交班仪式。那这些旧约的子民当弥赛亚来的时候，他非但不认识他，甚至根本不愿意考虑他是从天上来的，他就是旧约预言的那一位，这种可能性都不愿意考虑。当然我们上次已经讲了，他咒诅了无花果树，从此以后神做事不再借着地上的以色列国做事。
对，
耶稣为了显明这个事情是神不更改的旨意，他又设了一个比喻给他们听。他怎么说呢？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主耶稣讲故事就有这个本事。他开始讲的时候呢，他用一个非常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听的入手点去讲。你完全不知道他这个家常话底下要说什么。他来对大儿子说，那这我们都要注意的啊，不是大儿子来请教他，是他主动来对大儿子说。你看旧约的历史，神主动来到以色列人中间，给他们一些吩咐，领他们出埃及，告诉他们说我在你们身上要做的事情是什么。对大儿子说，我儿，你今天到葡萄园里去做工。
对，这个葡萄园里去做工啊，我们已经解释过了。
对，就算不从旧约的历史来解释，站在老百姓的立场，听懂听不懂？听懂。这个葡萄园显然是他爸爸的，他就去跟大儿子讲。他为什么要去跟大儿子讲呢？说我们不晓得了，也许大儿子贪玩，也许大儿子喜欢放羊，不喜欢到葡萄园做。
这个不是问题吧？他总是从大儿子讲到小儿子，要么从小儿子讲到大儿子，这不是问题吧？
但两个儿子并没有自动到葡萄园去做工。
嗯，
是不是？这个大儿子回答说，我不去，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。
嗯，
这个也听得懂。
哎，我们一般讲这个大儿子可能是犹太人在这，好像是不是这么回事吗？
这个还不是这么回事。对，
嗯，
这个还不是这么回事。因为你要记得，主耶稣现在带着这批门徒也是犹太人，
对，
是不是？所以这还不是一个犹太与外邦人的问题。
嗯，
甚至也不是旧约与新约的问题啊，虽然有关系。因为他如果是讲旧约与新约，他很可能会反过来讲，先生的叫做大儿子嘛，
对，
以色列人在前面嘛，是不是？可是你注意，这个大儿子他叫他去，他不去，他自己懊悔，后来又去了。又来，就这个人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。但小儿子回答说，父啊，我去。你看这个主耶稣讲故事就是很仔细很仔细。
嗯，
小儿子表面上听不听话？听话。听话的时候他答话有没有礼貌？有礼貌。
哎，很有礼貌。嗯，
大儿子呢没礼貌，他不说爸爸对不起，也没理由，我不去，就三个字。总之我不去。小儿子回答的很，听起来像很好，父啊我去。哎，他却不去。你看这两个儿子有意思啊，一个说不去，很粗鲁的说不去，后来自己怎么样？ 懊悔就去了。
对，
小儿子呢说的好像很有道理，很乖，父啊我去，他却不去，不管什么原因，总之他没去。好了，
对，
这老百姓一下听就听，就听出味道来了。
对，
那主耶稣就问了，你们想听主耶稣讲比喻啊，尽管听得懂，你还得想一想，你们想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遵行父命呢？
哎，那是很明白的。
我们一般就像我们自己刚读圣经的时候读到这段，你想一想说，哎，这个大儿子小儿子到底指谁，到底指谁？其实耶稣在这里讲得非常非常清楚，他不是指犹太人外邦人，他说什么呢？耶稣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了。那这时候已经很清楚了，所谓大儿子是谁，小儿子是谁啊？
大儿子是这税吏和娼妓，
对，他们都是犹太人，都是以色列人。有一些人他们在神面前的表现是粗鲁的，是不听话的，可是他们有个特色是什么？后来懊悔了。还有一些人呢，是用嘴唇亲近我，心却远离我，表面上说都在服侍，就像在圣殿里面的服侍，对不对？可是实际上啊，已经完全变了质，看起来是去了，实际上根本没去。那你可能看起来你到了葡萄园，你可能看起来你进了圣殿，可是真正重要的是什么？神的国你进去了没有？所以他就说了，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干什么？先进神的国。那这句话里面除了审判之外，也是充满恩典的。因为他有没有说这些祭司长啊长老啊就不能进神的国？
哎，问题就这好像没有讲，而且听这意思还是有可能进的。
对，那整个中心问题在什么地方？不是神有没有对你说话，也不是你有没有这个身份，也不是那个神国到底存在还不存在，甚至不是说这整个的道理是从天上来地上来，而是什么？
哎，就能不能进的问题，是不是？
你自己懊悔不懊悔？你如果把这些话当成从天上来的，那你就会懊悔。尽管你第一次听见说世人都犯了罪，很刺耳的。我们说神爱世人，耶稣爱你，所以他为你的罪钉十字架，这个骂人骂得很凶的。
嗯，对啊，
他不是说为你的罪打手心呢。换句话说，你这个人无药可救到一个地步，耶稣必须要为你死才能够救你。
对，
你本来是怎么样？该死的。就这意思吧。
哎，你是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神的国的。
对，所以我们第一次听见人家传说你是罪人，我是罪人，很刺耳，一听就说干什么？我不去。可是总有一天你发现你是个娼妓，你发现你在神面前就是个税吏，就是个娼妓，
也差不了多少。
哎，比他们还糟糕，你就开始懊悔，你为自己的罪懊悔。这一懊悔啊，一下子所有的事情就清楚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对。
他为你死，固然是告诉你你病得多严重啊，可是为你死就是他担当了你的罪的意思，而且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是把这些罪都丢在死亡，丢在阴间，都不见了。
嗯，
那你说税吏娼妓发现自己有这么大的亏欠，这么大问题的人，他难道不懊悔，先为自己的罪懊悔，然后感恩，然后他高高兴兴的进入神的国吗？不是这样子吗？对不
对？所以蒙哥意思在说，最重要的是懊悔。
对，懊悔。这些话在当时都是讲给神的选民，讲给犹太人听的，是圣殿里面讲的，讲到犹太人里面信主的秩序，对不对？你看主耶稣最先呼召的是谁啊？打鱼的人嘛。
对，
完全不论他们的出身、家庭成分，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利未人，也不说他们是不是犹大支派的，所有旧约里面的重要要素啊，哎，就是我们讲的，哎，家庭成分、个人档案，通通不考虑了。
就像从中国带到美国一样，是吧？
对啊，对啊，通通不考虑了。
嗯，
他就直接去呼召他们，那这些人呢，就丢下一切来跟从主。反而像那个我们上次讲的这种少年官呐、啊，是不是？
哎、
还有一些文士啊，他就丢不下来。
哎，而且他也是越到后面越碰到这些人。
这些人越来越反对他，因为耶稣他吸引了非常非常多的群众，然后他讲话人驳不倒他，所以这个时候这些既得利益者啊，吃宗教饭的这些人就受不了了啊。哎，我们今天一讲了又讲超过时间了嘞，我们必须要停在这个地方啊。
嗯，对啊，
但是如果听众朋友听得下去的话，你会发现这每一句话都跟我们有百分之百切身的关系了。你既然听见这个天国的福音，就表示什么？天父也来叫我们，
神神在召唤，
哎，他也要我们到葡萄园去。
对呀，啊，
我们开头的时候都是说我不去，但是如果你后来懊悔，你去，你就成了一个先进神国的人啊！但愿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福气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只能够讲到这个地方，那我们就下次再谈喽。
啊，
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。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-561-9747，下次再会。
我要上山，我要上山，仰望我的救赎主。我要上山，我要上山，向山举目。